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高玉良喝完钟小爱敬的酒，放下了酒杯，就开始侃侃而谈，就像是给侯亮平和钟小爱上课一样。过去在学校，老师给你们讲过海瑞，讲过商鞅，但是没讲过岳飞呀。今天呢，老师就给侯亮平同学专门讲一讲岳飞和莫须有。毋庸置疑啊，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，是精忠报国的英雄，几乎可以说是一位古今完人。可是岳飞这位完人却死于莫须有。莫须有是什么意思呢？未必有，不一定有。一个未必有罪的大英雄，古今完人，冤死风波亭。怎么回事呢？情商太低，可悲呀，可叹呐。侯亮平举起了一只手，像是进行课堂提问一般。岳飞竟然是死于情商太低，高老师，这是您的新发现吗？高玉良也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一样，站了起来，在餐桌前踱着步，挥着手。早就发现了，但是不好在课堂上说，怕对你们年轻人产生消极的影响。在南宋腐败的大环境里呢，岳飞是一个异类。别的将军贪污军饷，他却把薪俸拿出来养军，所以呢，岳家军总打胜仗。道德操守更没话说了，一心要学靖康之耻，迎回被俘二弟南归。可是啊，岳飞他就不想想，学了靖康耻迎回二弟，那在位的皇帝赵构往哪儿摆呀？岳飞情商太低呀，没揣摩透赵构的心思。侯亮平倔强地说，不，我认为岳飞也许是不愿意去揣度上意。
对，那岳飞就是自己找死了。你知道沙瑞金书记为什么想让你回北京吗？
侯亮平不知道，说是从来没想过这种事。钟小爱推了丈夫一把说，你呀，就是不揣摩上意。高老师，请您把话给侯亮平同学说透吧，省得他糊涂。高玉良就摇头晃脑地说了起来。
亮平现在啊，就像当年的岳飞，只管埋头打仗往前冲，却不知道上意是什么。亮平，用用脑子吧，沙瑞金书记现在想什么呀？想和我和李达康翻脸，还是想和老书记赵立春翻脸呢？都没有嘛。你倒好，见神杀神，见鬼杀鬼，这就让沙书记很为难。结果呢，从上到下把人全得罪了，你这反贪局局长在本省也待不住了。 现在走也许是好事儿，不走你没准儿也会有个风波亭啊。
侯亮平比划着用手抹了一下脖子，啊，让我也死于莫须有。钟小爱插话说，亮平你别没说，高老师这可不是吓唬你呀。
高玉良频频点头，他说，看看我们小爱就比你清醒，幸亏小爱过来了。当然了，也不能过于消极，不能把世事看得那么灰。今天的中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，不是腐朽的南宋王朝。你侯亮平呢，也不是岳飞，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官。
侯亮平苦笑着说，老师又讲辩证法了。
就是要讲辩证法嘛，辩证法和唯物论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基础。
最后老师按着学生的膝头，让学生别有情绪，认真地想一想，看是不是回北京去。如果愿意回去，他就找沙瑞金书记谈一谈，举报线索就不再查了，反正证人一时也找不到。侯亮平表示，就算是调回北京，也希望把举报查清楚，不要留尾巴。高玉良保证说，有老师在，不会给学生留任何的尾巴，还得高度评价。侯亮平这才表态，能这样就行。
出了高玉良家，侯亮平和钟小爱一路散步回家。
这时候街上的行人稀少，偶有一两辆汽车驶过，显得宁静安谧。虽然是夜间，天气倒有些回暖，凛冽的北风已经止息了，冬天仿佛暂时离去，但人行道旁的法梧桐树下堆着尚未融化的残雪，提醒着人们不久前刚下过一场大雪。侯亮平和钟小爱在寂静无人的街上边走边说，心情都很沉重。钟小爱说，
亮平，咱们就此和过去告别了吗？那段纯真的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春岁月。
侯亮平叹息着说，就此别过了，今夜之后那份过往历史的参与者，无论是谁，不论是师生还是上下级，回忆里都不可能再轻松了。
钟小爱对着悠远的夜空发问，
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？就连那点可怜的记忆都要来玷污，我也要抑郁了。
侯亮平也很感慨，是啊，往昔的记忆之所以美好，是因为有了现实的参照。在汉东大学政法系四年，我们认识了一位才华横溢又热情洋溢的著名法学教授，调到汉东省当了四个月的反贪局长，却也让我看破了一个狡猾政客的虚伪、无耻、恶毒，既让我悲哀，也让我有锥心之痛啊。
对于老师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。侯亮平告诉妻子，前段日子他还买了一块泰山石扛去，希望老师在这次反腐斗争当中做泰山石敢当。可是随着斗争的深入，触及核心利益，老师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无情地给了他一闷棍。老师现在想和他做交易，逼着他离开战场。
侯亮平越说越激动，不时地挥着手。钟小爱捉住丈夫的手，温柔地握着，默默前行。前方的路还很长，沉住气，慢慢地走吧。高小琴住在香港三季酒店的套房里，日夜翘首北望，时刻惦记着家乡的人和事。这个酒店住满了大陆客，尽是些手脚不干净跑出来避风头的人。他们为酒店起了个别名叫望北楼。大陆在北方，这些回不了家的人们只能待在三季酒店混日子，因为思乡心切，常常是望北兴叹。三季酒店很奇葩，大堂、走廊、酒吧、客房，四处活动着精灵古怪的人物，诸如情报贩子、政治掮客、专业洗钱的钱庄老板、专做捞人业务的神秘公司。他们经常搞些活动，茶会、酒会、老乡会什么的。有的活动一个坐席开价几万港币。高小琴逃出来之后，就跟几个情报线人进行了接触，讨价还价之后，打算买一个这样的坐席，为的是认识一位贵人。这位贵人人脉深广，专做大陆汉东省经济案件情报和落水者的打捞业务。不料事情谈妥，正要掏钱，祁同伟的电话打来了。祁同伟告诉高小琴，汉东省的情况发生了积极变化，新书记沙瑞金的底牌到底让高老师摸到了，那只猴子没戏了，就算是不被办进去也得滚蛋走人了。这些年在肖某人身上的投资回报也不错，肖某办案积极主动，没敢耍什么滑头。肖某很清楚，这一盘棋要是输了，他也逃不掉，所以祁同伟让他和赵瑞龙赶快回来，别让人家以为他们做贼心虚。却不料高小琴把这话和赵瑞龙一说，赵瑞龙反倒疑惑了起来。三季酒店气氛不好，大陆当局高压反腐，各处汇拢来的坏消息不断，赵瑞龙已经成了惊弓之鸟，想象力变得格外丰富。赵瑞龙怀疑祁同伟这个电话是否被谁控制了打出来的，如果不是祁同伟和高玉良把侯亮平装了进去，而是侯亮平把祁同伟和高玉良给装了进去，那回去就是自投罗网了。赵瑞龙不敢回去，却不反对高小琴回去。高小琴当时就看出来赵瑞龙滑头，想让他在前面探路。不过他是信任祁同伟的，虽说心里边也犯嘀咕，但是想着家里那么多事要办，只好回去了。祁同伟亲自到机场接机，兴致很高，开着车一上路就和他谈了起来。这一仗打得还真悬，如果不是高老师出手及时，步步紧逼，掐住了侯亮平的脖子，那晚上流星剑还真就被他们突破了。高老师让政法委执法监察室调看了审讯录像，流星剑除了自己的问题，涉及赵家和山水集团的事都还没来得及说。高小琴松了一口气，起码暂时安全了。轿车轻车熟路地开进他的山水度假村， 在一幢俄式别墅跟前停下。这幢漂亮的别墅位于山坡最高处，优雅僻静，从不对外开放，是他和祁同伟的乡巢，专属于二人世界。开门进屋，两个人紧紧相拥着，一阵热吻。终于回来了，不用担惊受怕了。这些日子躲在香港，他消瘦憔悴了许多，让情人看着心疼。这份疼惜是他从祁同伟的眼神里看到的。不过拥抱热吻过后，他仍然心有余悸。侯亮平不好对付，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？祁同伟说，那就撤退，不出意外也得撤退了，抓紧时间向海外转移资产。说完他摆了摆手，别提这个侯亮平了，百姓。两个人上楼洗漱完毕，正要上床，手机叮咚一声，有东西传过来。祁同伟打开一看，天哪，是老师的三张艳照，他一时间惊呆了。高小琴在旁边轻轻地说了一句，坏了，这肯定是赵瑞龙惹的祸。祁同伟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电话响了，是高玉良的电话。高书记怒气冲冲地责问，祁同伟啊，吴老师给你发过去的三张照片看到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是什么人从哪里搞到的？给我好好查查。祁同伟赤裸着身子，笔直地站在床边，连连地应着，头上都冒汗了。高书记让厅长同志说说自己的判断，难道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？祁同伟小心翼翼地提起了一件事，早先和赵瑞龙合作的一个杜总，为美食城的股权跟赵瑞龙闹翻了，这个杜总会不会跑出来揭老底呢？高玉良问，赵瑞龙从香港回来没有？祁同伟说，还没有。高玉良就很恼火，想办法让他赶快回来，大风厂股权和美食城的事都得解决，这混账东西不把屁股擦干净，会影响整个大局的。幸亏这三张照片落到了侯亮平手上，侯亮平又上门求和了，否则还蒙在鼓里呢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祁同伟警觉地问，高老师，侯亮平和您谈了些什么呀？高玉良说，趁机下台，他准备回北京。啊，侯亮平会这么轻易地走？他能这么认栽，带着一根说不清的脏尾巴就回北京了？没什么脏尾巴，我答应他了，会给他洗白的。合上了手机，祁同伟还在疑神疑鬼。高小琴在一旁提醒，先别管侯亮平了，得赶快找一找赵瑞龙啊，问问他那三张照片怎么回事。祁同伟立刻按起了手机，却不料赵瑞龙的两个手机全都关了，一时间联系不上。祁同伟火了，这个混账东西得让香港的朋友采取点措施了。赵瑞龙不敢回荆州是有原因的，早年他在吕州搞房地产和水上美食城，请同学杜伯仲做总经理，承诺给杜伯仲10%的红股，后来却没兑现，杜伯仲反目离开，二人结了仇， 彼此拆台。四年前在北京，杜伯仲举报赵瑞龙的公司走私，吓得赵瑞龙在国内消失了半年。两年前，赵瑞龙抓住了杜伯仲嫖娼，又把杜伯仲送进了荆州局子。虽然说只拘留了15天，杜伯仲吃的苦却不少，差点弄出一个睡觉死。出来之后，杜伯仲放话要和解，赵瑞龙没当回事儿，跟这个烂人有什么好和解的？现在的情况不同了，反腐动了真格的，烂人杜伯仲和他一样，也逃到了香港。据可靠消息，杜伯仲偌大的集团公司垮了，负债累累，在香港也要东躲西藏，处境悲惨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真的不能再内讧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当年在旅州有过许多的秘密合作，这些合作都有图有真相，一旦被大陆官方掌握，汉东省将有一批人会落马。赵瑞龙最担心杜伯仲狗急跳墙，拿着他们当年亲密合作的资料去举报立功。杜伯仲还偏偏玩了这一手，通过情报线人刘生带了话过来，说有3个挺有意思的硬盘，想友情转让给他。赵瑞龙一听就明白要出麻烦，立刻让刘生转告杜伯仲，他现在极端的渴望和平，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渴望。